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答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答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称。然后，如果等一下有听不到的情况的话，你们发手机信息给我啊，我这边把手机放在这边，不会像上一次一样。如果万一有信号不清楚的时候，我还是不太清楚有没有信号，所以这样不太好。所以一旦如果有断掉的情况的话，这边的居士给我手机上发一个短消息就可以。
好的，老师。
然后，上一次我看啊，我们是在哪里？应该是在之前讲的这个受戒的传承，然后再讲到这个受戒的戒体的这个部分，所受戒体之前是就是这个因缘啊，受戒的这因缘是怎么来的呀？所以讲这个部分就是说真实缘起嘛，就是缘起当然是释迦牟尼佛本身，他的这些所以他的怎么讲呢？一系列的12种就是功德，就是一生当中经历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有这种就是弘法呀、收弟子呀，然后传授这些这种就叫戒律啊之类的，然后受戒所受的戒体，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本体出离意乐隐，断除一切害他事，身与所生之缘故，尘许，其为有色法，许断心绪与种子，自不上下各观点。这里面，就是所有的这种，怎么讲呢？对于某一些受戒的时候的戒体的部分的一些了解，所以。也有不同，所以这讲到的这个部分，当然这个整体上呢，因为这个是现在讲的是分别解脱戒，所以本体来讲，戒体的真正的来源是什么？我们有时候说，受戒的时候会说这是戒师，规范师呀，还有行教师呀，这样子，反正就是带领你给你受戒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受戒的人。就受戒的弟子呀，他有一种的意愿呢、有一种的发心要受这个戒，他自己不愿意的话，你不能强行受戒，或者别人不给你传戒的话，你也不能强行要求，就是这些上面都因缘聚合，就大一，这是怎么讲呢？双方的这种因缘都具足，除此之外，就是说，这种受戒的人，他内心当中应该真正具备的，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念一个仪轨啊，受戒的仪轨，或者你懂得这个受戒的内容，跟你的修行怎么关联起来的，这个关系，还是很重要。就是最根本来讲，受戒没有受戒的差别，不在于一个剃发或更衣，就是换名字，给你受法名呢、然后有其他人的见证啊，在三宝的场所呀，完成一。整套的这种怎么讲受戒的仪式，所以这些，是一种的怎么讲呢？外在的因缘吧。最主要的因缘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内心当中呢，有没有这种的出离心？如果你出家的愿呢，这个呢，是一种，怎么讲呢？离开恐怖的一些环境呢，比如说有受到这种制裁。有受了重罪的，逃到寺庙里面去呢，就是，然后就是以前的传统里面有一些是，本身是， 怎么讲呢，信佛的一些社会和这些官员呢或者是国王这样子，他呢不愿意就是惩罚出家人，所以你立马就是某一种的方式，这种的动机下跑到别的地方去出家呀，或者你生产这个债务有很多欠的很多钱这样子，然后你觉得就出家然后一了百了，就不用跟别人还钱的这类的一些想法，有些人不找出家人这种就算账了。所以如果有这类的一些想法这样的要不然就不就是有一点像逃避那种的恐怖的一些状况。还有一个是比如说求世间的乐所以有些人是没有饭吃啊，没有怎么样穿衣穿啊，出家寺庙里面还有算是一个栖身之所，所以这样子想的话也是另外一种的求乐救步的一种的心态，不是真正的就是发出离心这样子的一种心态。所以总的来讲，如果你皈依佛门，受这个就是其他的居士戒呀、出家的这些戒律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心态上面如果按照就是标准的一种怎么讲呢，资格的话或者是要求的话，也没有人要求的，你自己要求你自己的话，就是说应该是一种出离心求解脱，这个是叫分别解脱，受这个戒的动机应该跟这个相应，就是自己的这个戒相应，所以才可以得到戒体。所以你的愿和原来这个仪轨里面讲的戒律里面讲的内容和跟你的愿不一样，但是你怀着其他的世间的这些想法，当然不见得是坏事想法，就是但是这种的没有这类的怎么讲解脱的这样的一些缘见，所以去受这些戒呢就不具备出离就是意乐的这种的瘾，就是瘾的瘾把你就是引向这个戒律的，应该是出离心。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就是断恶行善，这个也是就是克服这种轮回当中出离，也不是说你想出离就可以出离啊，或者是你想解脱就可以解脱呀这样子。那出离什么呢？出离于这种伤害众生伤害他众所以就是这种的心应该具有这种的一种的发心吧，就是我不愿意就是怎么讲呢，造业而堕落，然后获得这些比如说参禅啊修行啊，这些是一种的功德，修善是一种的功德。在这里这两个呢，修善和参禅呢两个不是一个直接的解脱的因，但是是一种解脱的助缘。然后那就是说那你纯粹没有解，比如说修解脱的话需要修这种的无我的修法，那没有这个的话就修善，没有无我的修善是一种善根善缘，就是说投身善道的一种的缘分。参禅也是一样，如果你禅定的这些境界好，心调伏的比较能力比较强，即便是没有这种正无我的话，也是一种就是投身这种三善道以及更高的一些智慧的一种，就是三善道当中相对比较就是怎么讲呢，有智慧的这种修行。然后只有这个无我的这种的修法在里面，那这个当中呢就是一种的出离心，那很重要，就是不害他的断除一切害他的事，就伤害众生的这些想法呀观念呢所以身于意那怎么去断除呢？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这个身作三恶，语作四业，就是意这种有三种，就是贪嗔邪见之类的所以这样子如果这些当中有所怎么讲呢调伏有所处理的话，那就非常好。身于意所生之缘故，称许其为有色法。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意思是说就是这个戒体到底是什么，这个上面的一些不同的说法。当然我们先说，如果说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些当中呢，你又如果有 不害众生的这种的戒，本身是一种投身三善道的这种的功德。就是从这种的因缘上面，因缘果报上来讲，你不害无害行的这个本身就是趋向于善，或者是你要增长善，或者是降低恶，这两个其实是一种效果，就某一种程度上的一种效果吧。但是专门去就是修行利他，就是服务众生、利益众生这样子，这种的愿和行是有点不一样的。但首先，如果没有这样的大愿大行之前呢，就是先有一种，就是避免行恶，善自增这样的也有。就是你那这个不能做，你就能做另外的部分，就是之类的。所以说我们说这十个就是十善啊，这种的修持是基础的知识，基础的这种修行，这种十善的行为，外道也有，佛道也有。就是当然佛道里面的对于邪见的一些观念呢，这些可能是不一样，就是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然后包括对于贪嗔的这种对于因缘，来自于这种贪嗔的这种根本来自于无明呢、啊，然后无明是有什么产生的，所以这样讲的话，佛法上面的特色还是有的。但是基本某一种的就是避免贪嗔啊，避免某一种的就是语的生的一些过失啊之类的，这都是就是很多共同的这些修行里面都有的。所以你说就这到这个，因为有不惊不为识中观这些里面所讲的这些有关于戒体这些上面的分析比较多，其实这个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主要是说戒律是产生于比如说身受这个戒，与这个吃这个怎么讲受戒的整个过程当中呢，你是身体参加一个仪式啊，诵读一些就是仪轨啊，那你认为心里面这两个是一种怎么讲呢表色的这个部分，那真正的内心当中的无表色主要是心态上面你有没有这种的力，这种的事，这个是更关键的。不然的话我们说好像在有一些有部经部里面，因为他认为就是心的最细微的相续当中和最细微的时间当中，它有无方分的一刹那的这种无方分的这个时间，无方分的微尘，所以时空或者是说物质与时间这些上面都有最细微的这些存在。所以基于这种的了解呢，那你就是说在受某一种的戒律的时候，你也有这种好像就是一个实在的一个东西来就是维持这种的戒。但是在大乘里面主要是讲的是你是一种的决心，并没有一种怎么讲呢细微的上面存在一种的类似于物质一样的这种的就是受戒当中的戒体，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的体，它就是意念当中的，按照大乘佛教来讲就是意念当中的一种的决心，一种的下了决心从此以后不做什么，你就守一个诺言。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所以说有色啊表这种就是怎么讲呢，有表色啊无表色啊，这个主要是讲的是这种小乘佛教当中的就是这个戒体是怎么产生的，开始第一刹那的时候应该有表色，然后无表色，这两个是一起存在的结合的。而第二刹那受戒以后呢，成为开始无表色的产生，有表色所谓就是意思说身体和语的这种的存在，受戒的这个仪式是个仪轨念诵的时候，然后住于心间，然后这样讲了。所以这个是一种怎么讲呢，不需要那么就一般的居士这些了解你的这个戒，就主要是一个誓愿，就是一般说断恶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决心也是一种誓愿啊，所以就是类似的许断，因为这个唯识里面讲的就是许断心许种子，这个里面也是一样，就是说那在特定的一些时间，包括有些没有意识的时候昏厥啊，比如说睡眠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时间，因为受一般这些戒的时候，就是此生这一世当中就是所受的这个戒，你是这样去理解吗？所以在一些特定的相续 怎么讲呢，睡眠的昏倒啊，或者是说禅定呢，这样的时候这个戒体怎么样存在的，是它是在唯识中这些里面讲的意思，说在看起来看似好像是睡眠的昏倒或者是在入定的这些状况下，这并不是没有戒体，还是有戒体的，所以戒体的就是心的这种延续还是存在的，虽然没有粗大的这种心识的这个上面很明显的这个部分，当然睡觉不见得就是做梦的时候是很明显的，但是睡了以后有一部分是好像心识是比较隐没的一种的状态。所以中观宗里面这些讲的也是一样，就是说就是心相应的这种心和心所嘛，就是心相应的，就是你是一种的发誓，这种历史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呢，主要是说，因为就是各部上下各观点，就是有部进步为是中观的自己一个自己认同的方式可以去受这个戒，但是主要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说，戒体按照大乘佛教来讲，其实就是一种的承诺。就是这种给就是上人在这个三宝佛法僧三宝具足的地方，有这个清教师仪轨师或者是这样的就是筹幡师之类的地方，然后自己和僧众有些是这样面前受的，因为下面就会分门别类的讲嘛，就分别讲了。我看说分门以分类方式概括分类八关斋戒者，男女居士在家方，男女沙弥正学女比丘与你出家方，即是八种别解脱，归纳则许是解题，所以这个里面说就是受八关斋戒的人，然后以及居士男居士女沙弥女，然后就是正学女，然后就比丘与比丘尼，这一共有八种的别解脱，就这样是这个。所以八关斋戒的这个呢，也可以以小乘大乘密乘的方式受一样，就是大乘佛教的修行人皈依的时候开始，这个发心都跟就是一般的大小乘的差别，度一切众生的愿呢，就是之类的。而且基于某一种的认识上面来讲，小乘佛教不是特别重视这种法无我的概念，因为这就之前我们说的一样，有部进步里面讲到的有些是就细微上面事物上面有这种西方细微的这种时空的存在，所以这样子就是最细微的心跟最细微的物质相应，所以产生一切这类的，才有一个基础显的基础，所以在之上的这些呢就是讲法不是这样子。所以才有就是有法无我的这种的利益无边众生啊这类的一些成就。所以就是居士来讲，一般这个八关斋戒八关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像沙道饮忘酒啊这样子，一般叫四根本戒，这样讲。然后外加一个酒，因为有一些故事里面就是讲这四个，就是以前讲过这些很多次，你们也听过很多次，就是说酒可能会犯其他的会引起犯其他的戒，就是这个原因。并不是说酒本身有就有很大的过失自信罪那种，也不是这样子。然后另外的就是说你可以受一个戒两个戒三个戒四个戒，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就是基本的居士，然后就是就你说四个全受了，然后外加一个酒，这样子的话叫禁缘，或者是这种禁缘的戒，禁就是禁于这种趋近于涅槃，圆满这种的这种戒心，这种意思。基本的就是如果你三个有了三个以后，就算是一种基本的居士，如果少的话，你也可以哪怕只受一条不杀生的戒，你还可以成为居士。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减少这种害他心的决心，只能达到这个程度，但是你有这种的一种的决心，说我暂时先只能受到这个程度来修行的， 并没有说这个要求门槛呢一下子提到最高才能修行。但是我们有些就是普通社会上看到某一些人在吃肉啊这样的时候，如果说我是居士我还要吃肉的话，那其他的人可能就是对于一些怎么讲呢，也要求比较严的居士，他可能会认为你这个自己没有资格当这个佛教徒啊这样想。或者有一些人喝酒，但是同时呢也是就是修行者，但是就按念你喝酒吃肉或者是这样就不够格一样，其实不是这样子。这个是佛时代的这规制里面都有，就是你是有比较为了利益众生，更广大的利益众生，你如果这个门槛一下子提得很高的话，很多人就不跟佛法的结缘，他是逐渐就是积德行善，从黑到明，从黑暗到光明的一个过程，是需要一个逐步的一些过程，也不能不是黑就是白，就是这样子一种心态。所以有些叫什么呢，就是说广利众生这种的广大的这种所以你能做到的，你也能够有选择，就是做很严谨的修行。如果没有这样子，你不用用最严谨的方式跟其他人做比较。而且就是说佛时代的时候，像提婆达多他的一些苦行的方式和这些远远超过一般的佛教的用法，包括就是穿粪扫衣，众生就是吃的些七食，还有众生怎么样，就是不进其他的这些钱财啊，不再睡在这个野外，不进户门啊，所以苦行呢这些要求就是特别严格。这个上面呢就是有五个地方呢，就是提婆达多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僧团的要求更加的比起佛教还严格，但是这个并没有带来就是怎么讲呢，更以为就是说好像就是比越严格越苦行是越好，也不见得是这样子。所以意思是这个，然后所以就是居士可以受这些分别的这些个这种的受这些戒。那八关斋戒守的时候呢，那你就是说五戒加上就是不睡高广大床啊，不歌舞室衣啊，或者是不睡高广大床啊，就是不化妆之类的，然后就这类的。那沙弥这些戒的话也是类似于即居士五戒，然后再加上这个八就是怎么说八关斋戒一样的，在这个上面再加一些是类似于就不碰铅啊之类的戒，一共只有十条，但是你可以细分成三十几条，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越来越趋近，因为小沙弥呢里面你可以细意的要求的话，按照年龄的不同的这个阶段，就是可以要求就是稍微长大到19岁左右的以下的这一个部分分一个阶段，就是七到比如说十二分一个中间，十三到这个就是其他就是十七这样子，十九这样子又分一些，就是分三个应该是分三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细分的要求比较趋近于就比丘的这些主要的戒律的这些做法，但是主要是就是沙弥十戒这样子，你是能守住十戒的话就可以。那比丘正学女十二种的戒律，这个呢如果有比丘尼传承的地方呢，就是说考察就是两年的时间呢，有没有准备好，因为有很多人是你愿意出家，但是过一段时间会发现自己的有身孕呢这类的，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就是还有就是犹豫不定呢这样子，可能现在这样想很有热情，但是过一段时间又想哎不对，我不想出家，我要还俗。所以这样一想的时候呢，给他有足够的这种沉淀的机会，来决心自己要不要选择这种。而且在因为就是小乘部十八部里面，可能其他的一些传承里面有这种就是短期出家两年三年这样子，但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里面里面就是主要没有这种，就是我暂时出家几天啊几个月啊或者是一两年，然后你可以到时候就是还戒是可以的，但是提前的没有这种的约定说你可以就是两年三年以后自动就结束了这个戒体，而是就是这一辈子原来的发愿是说这一辈子我出家的话就出家。 那是如果实在不行，你没有破戒之前呢，就是有这种缓戒这样子，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一些内容。所以比丘和比丘尼这种按照藏传的这种传统，就是253和364比丘尼的戒，比丘是253条戒。比丘尼的传承在藏地几乎不知道历史上面哪一个时期有，或者是但是反正后来是慢慢没有了。这个是我觉得大概因为比丘那个寺庙尼众的寺庙是有的，也跟很多一些地方，然后尼众呢反正在整个过去的一些社会来讲，在不论在哪一个社会里面都相对比较处于弱势，跟这个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一些可能就是多少就是尼众的这些受戒啊，或者是举行一些法会，这些时候又依附于某一种的男众的这种，所以怎么讲呢，他们没有能够很广大的就是弘扬啊，或者是现在可能是比较好的时期，过去如果相对不是那么好，所以后来80、90年代这样的时候，有一些去别的地方，包括台湾啊大陆啊这样子去受这个比丘戒的人，以前也见过有些人比丘尼的戒的人，他们就是比丘尼的传承，仍然有比丘尼的传承的地方去受这个戒，主要是这个。当然就是说在其他的一些那个里面说你比丘尼受戒的时候需要有男众在身边呢，好像就是不能自成体系这类的。这个做法也是因为过去的一些随属于当地的一些文化，多少都有一种男尊女卑的这种的环境在那边，所以可能就包括以前我们说在做的外围内围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出家人男众好像就是要侧在这些诸位的这些地方，女众的稍微靠边一点的地方，这样子，这些做法就是这样子。但是重点不是这个地方，重点是这个精神本身，就是出离心这个部分，男女不分这个年龄。所以受戒的这八种方式里面呢，都是以这种不害众生以及就是出离轮回的心去受这些戒，那就非常好。所以这个是这一个部分。然后后面的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初位得戒得受法，得受法受法分二，救仪轨自然正治传信缘，承认本是许巴难难善来四百问答等，受者心境甚者是。这个里面就是说以前在佛的时代的时候呢，有这种就是旧的一种的就是仪轨或者是传戒的一种方式，因为释迦牟尼佛本身自己没有人给他吹传比丘啊或者是沙弥啊这样的戒嘛，他这个源头这种沙弥戒传下来的时候，早期的佛是怎么去就是领受的这些戒体，所谓的戒体要一个一个传下去的话，那这个传下去的根本在哪里，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当中呢就是说佛时代的时候的这种旧的和佛后来的就是专门立的各种很多规矩吧，算是新的这种的戒，这些就是佛时代的时候有这种一次性受这个居士沙弥和比丘戒一起受的这种的方式，但是后来的新的这些仪轨呢，就是分次受。如果你一次性说一个从来没有入过佛门的，或者是刚入佛门，然后就马上就所有的都受了这样子的话，需要分一个次第说，先应该是怎么讲呢？有一个仪式上面是都要三个都要分次的经过，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就是对于某一个人的人品也好，对某一个人的这些其他人有没有这些想法意见呢，或者是他够不够格，有没有其他人去提出很严厉的批评呢，这些上面所有就是有人去就是负责任去了解这个人的情况，有这种的，就有点像那种入党，也有不是有入党介绍人吗， 所以在这里面呢，没有说指定的介绍人，但是意思说有人安排一个人去，跟他做一些这些沟通，了解他的这些状况。然后在大庭广众之下呢，这也有就是说，大家没有意见的情况下，能不能接纳这个人，也有这个仪式。一般来讲，因为要一起共修，这样子某些人的都，比如说习性非常非常糟糕，那这样子可能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们有这种。看是不是有人的那个音响没有关好，关好了啊。所以这个呢，一般其实大部分你们也是居士，以后不打算出家的话，也没有需要就是讲得很细，但是大体上面了解一下佛教，因为我们归命于这种皈依于佛门。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佛门当中的一些事情有所了解是有好处。然后在这个新旧两种的衣柜里面呢，就是自然政治，这个部分呢，就是讲的是佛的时代，就是佛他自己和以及他接触的这些人是怎么传的，就是按照其中的旧的这种的衣柜。一种是说这个，佛呢就是证悟的那一刻，就是已经获得了这种的圆满的这种的受戒的这种这么戒体，就是这个里面呢就是分，我看这怎么说的，对，佛与独觉由正净智以及无生智正大菩提，主要这些就是独觉里面讲，就是无生，就是不生烦恼的这种的智慧啊，净智啊，就是去涅槃的这种的智慧证悟有了以后，按照佛的就是正大菩提，所以这样以后呢，就是获二种的这个净缘，就是这个戒具足也好，净缘是一个意思。所以就是以前并不是说佛时代的时候一定要去佛跟前去受戒，这个也不是这样子，因为佛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证悟，有这个戒体去给别人受戒。但是过去也有就是人想受戒，但是住得很远，没有到佛面前的时候途中死去的，所以佛就是说根据这个因缘呢，就是他给别人受过戒的这些人呢，在他们面前呢，就由他们来再给别人受，就是他不是一个人，就是好像就受戒的权利都在他身上，也不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中土，就是佛法兴盛的地方呢，需要十个人在一起来受这个戒。佛法不太兴盛的地方呢，边地呢就是五个人，就是可以就是受这个戒。一般我们说僧团的时候，就是四众，就是四位比丘以上也可以作为僧团的这种方式。在这里面呢，需要就是受比丘戒，这些时候五个人啊，十个人，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受这个戒。所以过去佛陀自己证悟的时候，成佛的时候呢，就是得到了这种的果位，所以他得到了这种戒体。那有比如说像独觉啊这些，就是自了汉这种啊，就是圆觉这种的修行人，他经由闻到佛法而证悟的这些呢，也是因为在那个就是正这种的空那个无声的这种的智慧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升起。所以就是说在给其他人受戒的时候，佛受益于他的弟子以及在传的这些弟子，所以可以按照仪轨，然后以及就是规范是受戒师以这种的方式来受戒。另外一些呢，就是说佛曾经在的时候也是给别人戴过戒，就是说有人呢就是家里人不让出家，应该叫乔西玛，就是供养女，这个呢就是父母不允许她来出家，然后很遥远，那佛陀呢就是欠这个比丘尼乌巴呢前往这个地方呢，就先给乌巴就是给他受这个圆满的这些戒嘛，他是比丘尼，然后由他来把这个戒呢就是传给代言人一样，就是代言过去，这意思就是 他告诉他接到了所有的念的这些地方的每一个地方，他按照他这个仪轨的要求呢，把它传念给这个原来就是他们也要是他们的目的，比如说他们是佛陀的身边的，当时这个被受戒的这个供养女她并不在，就乔心嘛，这个不在，但是就是说因为他们完全了解他的这种意愿，然后通过书信带信的方式一样，通过带人这种的方式说这个就是我要传给你们的。按照这种的说法，应该是现在网络传这种的一些戒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就是有传书信的方式，传人传就是带人就是传信的这种的方式，把戒律可以在佛陀的时代有这种的寄信的一种怎么讲呢，寄这种带戒的方式来就是传的话，那应该是可以的。就是说最后他能够了解到，当然佛陀就是说给他传戒以后修行然后证罗汉果，所以后来像这个女的就修行的功德先前以后，她的父母也同意了她去怎么讲就放她嘛，就是说不把她劝在那边，允许她离开，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传戒的方式。过去只是这在讲的是就是过去旧的这个仪轨里面，就佛时代的时候有不同的，不同于后面的就佛圆寂以后的新的这些受戒的一种的方式。所以还有就是五比丘曾经佛最早的这个五个比丘呢，就是也是在就是见到这些无我以后呢，内证圆满而受到这些戒。所以这里面分类的就是分类讲了十种的这些人十种受戒的方式，旧的这种的有一个是佛，一个是独觉，一个是五个比丘他的弟子，然后这个供养女他怎么受的戒，受到的戒传到的就音讯受戒这类的，然后达迦瑟，然后他只是说这个说我是您的导师，你是我是您的弟子，您的声闻就是弟子，然后这样佛认可以后就是获得进缘的这种受的这种的戒。然后有舍利子他受戒的方式，佛说就是对舍利子善来吃梵心，或者这样讲了以后佛告诉他吃这种的戒，那这样以后呢就是一句话其实没有受很多的仪轨啊，像那大迦瑟和舍利子他们不需要那成长的仪轨或者是念诵一个一个，然后他们已经根器比较好，佛当时很一高兴就他们得到了戒一样解体。所以另外对，然后就是僧众的这个部分中途十人遍地无人，然后拜四结摩，四结摩之前我们以前说过，就是说就是共同的在僧众面前有个人就是把问题说清楚，需要做的这个或者是大家认同需不需要就表决的这个问题说清楚，然后就是反复的就是应三次，就是给他们你们有没有同意问三次，其他人静默或者是不语的话算是一种默通过，还有一些就是一道两道怎么讲呢，就告诉僧众一种的情况，然后没有委员没有障碍的话，就是他在前面的僧众面前给他们行礼啊，然后僧众里面有人告发他或者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另行安排再做了解，这种再做调查研究一样，对这个人就是他僧众里面能不能接纳这个，他是就是有一些就是以前都有佛教里面有这种传统嘛，就长老就因为这个是分别解脱的这种小乘的传统，但是他们是说长老就是能够解决他们能够判断的事情以及共同认同的，那就以长老的方式，如果长老之间有分歧的时候就由僧众来就是决定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处理这类类的。所以说有些时候说他这个人怎么讲呢，昨天还在偷东西而且还偷了我的东西，你今天要出家的话可能就其他人说你到底能不能比如说受比丘戒你能不能守住，或者是你昨天晚上还就是怎么怎么样那样的话，那肯定还是有点那种。所以就是受戒的时候一般就是有这个 就是在后面也有讲，就是意思说这个他诵、自诵，就是皈依诵这些几个阶段里面，然后就是就是说受戒的戒体的时候，居士的话一般弹指这样念三遍，带领三遍，然后自诵的最后一遍的时候就是弹指，这时候你就受，自诵结束的时候你就受这个戒。然后比丘这些，比丘你这样一样，就是他是在这个念诵这个仪轨，这时候呢就是也会弹指的时候呢完成这种的戒律，受持的一个部分，就是自己好像是要求很愿意，而且听明白里面讲的这个内容，这个为主吧。当然之前我们说的一样，在某一些传统里面就受戒的时候同时才第一次听到，那这样子的话呢，有一些内容我做得到做不到就不好说，但是大体上面受戒的这种意愿强的话，应该是让他们先学，其实这个更好。所以他心里面欢喜，满心欢喜，而且是他愿意做的事情，不是他强加给他的，这个观念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是说这个僧众里面呢，一起就是公众里面呢，摆这种四戒谟的方式受得到这种戒律。然后佛问世善何为一切法，就是这个世善佛问他的，然后就是解脱是就是何为唯一的善法，唯一善法，就是这个是因为你受这些戒，因为叫分别解脱嘛，所以一定要有解脱的心。如果没有求解脱的心，只有世间的这种避苦求乐的心的话，那就我们之前说的一样，有点像叫求乐就步。那这种也世间上实际上是存在的，其实有些人讨厌这个家庭然后就离开了，并不是那种解脱的心，要了脱生死这种解脱轮回的心。有些人呢，可能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避免为了厌战而去逃离去寺庙啊，有些人呢就是厌战里面，这个就是经由厌战，然后他真的想就是看破放下这种的能力，那是另当别论，但是仅仅是一次危机，然后后来情况不好的时候，生意倒闭的时候，或者是家庭吵架的时候，想要结婚，而不是想要那个出家，但是后来又感觉就是其实人间还是挺幸福的，我还是向善好好修，就讲享受人天这种欢乐，这样子的时候呢，这种的心可能跟起初的这种就是没有完全的了解透轮回的这个本质，所以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如果你是从因为了解就是苦辛苦坏苦这样的过失，或者无明贪嗔痴的过失这样子，所以想说就是了悟这种解脱。如果大乘来讲，你是利益一切众生的一种想法，根本上面了解这种轮回的怎么讲呢，不究竟吧，一种有漏的幸福，这些上面看的比较穿。因为大部分人呢其实也许不见得有集市或者是有几个节的这样的见解原件，有时候就是说过去反正我也不知道，未来我也不知道，我就现在就好好的去享受生活，这样的一种心，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就是没有三世因果的这个观念，所有的事物都有从来，有这个去处，现在不是永远的一个现在，是一个变化，所以就是说心那个坏苦，就是在这个当中呢承受这个身心的一些劳顿，然后又有生离死别呀，什么都有，所以本身这种未知，并不知道自己的心和物质的真面目，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修行的方式，这个门道是存在，解脱是可能的，就是去转化，怎么讲的，提升境界是可能的，超越无明或者说穿破无明是可能的，这类的上面说有些解脱的这种功德也好，就方法上面做有一些了解的时候，你可能会说我要全面的了解身心，重新了解我以前了解的身心呢，都是很粗大的，就是很眼前的这种的，就像我们不知道地图，我们只知道可能眼睛能看到的距离，以为就是每天活在这个眼界的距离当中，但是如果你拿一这个地图，看到说这个宇宙的，这是地球的地图，这是更广大的这个结构， 这是过去式，现在是未来式的这种因缘连结是怎么连结的？生以后还有死，死以后还有生，你是怎么无缘无故生的？也不是，所以，讲不清楚自己从怎么生怎么来的，也讲不清楚怎么去的。但是就这个部分这样去，就是说是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处理性有一些困难。但是如果你看得更加的清明，有这个心灵的地图，或者是解脱的方法上面的这种考察一样，就细究这些部分呢，会产生一种的决心，觉得就是以前都在无明当中，以前还乐也好哭也好，还是都在无明当中，就现在是一个难得的这种的机会，就好像就是说以前说的井底之蛙一样，盲人摸象一样，以前是那样的生活，但是现在呢就是大鹏展翅这样高飞的时候，看到这种虚空的广大啊，所以就有这种的心。就所以在这里面讲，什么最重要呢？解脱最重要。那解脱里面什么最重要呢？就是解脱和虚合法，就是信心。信心很重要。信心的话，建立在某一种的，就是对道、对真如一切法的认知上面。所以这样的一种欢喜心，一问一答产生欢喜心呢，也得到了这种的圆满的戒，这一次具足的戒。然后第九个就是众生，诸母有随学八仙的，这个呢就是一种就是八种的假立的一种的方式，就跟当时的社会的习俗啊这些都有关系，所以这个也算是旧的过去的一种方式嘛，旧的这种仪轨下产生的。当时的佛时代的时候，我们之前了解过讲过一样，佛时代的时候他讲法的地方是一个有种姓社会，非常严格的，而且相信这是神的安排，就是人分三六九等一样，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应该叫五等还是多少等了，那时候就是婆罗门、刹帝利是吧，还有什么时候不是说多了，那个中间有一个就是说就类似于神职人员一样，然后国王、武士、商人、商界一样，平民一样，然后贱民一样，就是很应该是五等吧。但是就是在这个里面当然也有，如果分的话，他们相信这些都是神的这个不同身体部分的这种演化而来的这类的一些观念，这种说法有，当然可能有其他的理解的方式吧。所以说只有这种社会就是很不平等的一种的社会，所以这个文化还是在的，所以你要扭转一种就是数千年的这样的一种的文化，其实很难。所以有一些是随某一种的，就是不是法的这种智慧本身，但是因为你的佛法本身在国内，在就是说中国的话，有那种佛的形象呢，跟有一点以前的王国王的这种形象比较像。所以怎么讲呢，都有大胡子呀、长胡子呀，或者是某一种这类的以前的官员的形象，某一种甚至衣服这些上。在比如说西藏的时候，佛穿的这些衣服呢很厚，因为属于西藏很冷，所以冷的情况下好像就是塑的佛像也不是说披个单呢就可以了，冬天那种他们就里三层外三层那样。你去泰国一些地方看的时候，就是跟当地的那种文化一样，塑的佛像就是基本上都是非常单薄的这样子，你放一个里三层外三层的，他们都觉得可能这个不太像佛像。所以其实这种的一种怎么讲呢，随这种的随类，就是随众生的这种当时的这个习俗来就是怎么讲呢，传法的这个环境来，就是怎么讲呢，讲的一样，佛陀的时代也有这种，所以说像刚才我们讲的比丘尼好像就是稍稍就是下作于就是怎么讲呢，稍稍比比丘的这个位置要地位要低啊之类的一种做法，但是在大乘和密乘里面这样子的一种做法甚至变成一种怎么叫破戒的缘，就密乘里面尤其是如果你把女性就是泛指女性，然后把她们诋毁或者是认为更就是歧视这样子的话，你不没有资格学密法，因为是根本戒之一嘛。所以但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说 他们需要如果受这个戒的时候呢，需要从比丘这边受这种比丘尼的圆满的戒，这样子，其中应该有比丘，就是这意思。然后半月这个念就受教，念诵的时候呢，也应该就是同时去，就僧团里面通过这个，在他们面前不仅受到这些戒，当时就是还你必须就是半个月的时候至少去那边一次跟大众一起，因为有现在的像一些佛学院也是嘛，比丘尼就是分两半住，但是以前古代的要求好像是说应该在一公里好像地方呢，我那是对就是结下安居的时候就一公里最远的地方就是住，因为不能住得太近，但佛学院这些也是如果他们有共同的市场的话，为了避免大家就是这样子，就所以他们有星期一二三二四六一二一三五这样去分开的来去公共的一些区域，这种的做法来就是减少一些这种怎么讲，所以最后解除结下安居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呢，一个这个仪式解除这种结下安居的仪式上面呢，也是就是说怎么讲，要有比丘和比丘尼的这种的僧团一起来解除这个戒。如果就是说比丘要僧尼，比丘尼如果宗教的犯了一些戒或者是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包括去从事一些劳动啊，像有点像这美国不是有那种受了一些轻微的处罚的时候去打扫卫生啊，或者在街上捡垃圾啊，就环卫那种的意思吧，大概是就那种的。但这样子的时候呢，也是要做就是违约的，这些时候呢，就是要得到僧众的一种的，就是可以看得见的一些行为上面的一种原谅，这些做法。这个比丘尼他们无论是比丘或者比丘尼破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比丘尼这类的，他们当然比丘之间也当然不能就是这样子，但是过去的一些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是一种怎么讲呢，是一种额外的或者说假立的一种的八种，这八种是一种假立的做法，意思是说这个是就是当时的一种善巧方便，属于这个旧的这个仪轨的一种范围里面的一种内容吧。然后这时候呢就是他们比丘尼的这种地位有一点低的，就是不能说比丘啊怎么怎么样这一类的一些规定嘛。然后而且给这些男众的这个比丘要这种就是礼敬啊这类的一些做法。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按照大乘和密乘也这样讲的话，应该这些都根据主要的这些戒来定，像这个八的这种的假立的这种的就是做法，这些呢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说就是如果有一些人会很强调，因为如果你是比丘尼的话，你会觉得要捍卫比丘尼的权利，所以我们这些是八种这些怎么讲呢，男断法就是什么这些呢，有点觉得不公平这样的心态。那男的比丘众呢，可能他们自己愿意做上座啊，这样子的话可能觉得这是以前就是很久佛时代的时候都有这种的规定啊，这样的一些强调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按照大乘的话，修行的人应该修这种恭敬心也好，然后彼此之间僧团里面，然后不能太有这种的想法，就是说男众应该就是男尊女卑的这种观念带到佛法里面的这种，当时这个是一种权益的就是假立的一种的做法嘛，就是八种假立法，假立的这种。所以那这个就是类似的。然后再还有什么，还有所以还有就是说这个后面有个这个颂词里面有个等字，就是本颂中的等字是指六十善群比丘由虚三 我看须三归一而得圆净，就是净，就是这个也是在佛陀的时代允许的这种的受戒的一种方式。然后说除了这个白四结魔与传信以外，还有五种是由本师加持而得，就是戒的。反正这个意思是说多多少少各种各样的过去的这个旧的这个仪轨里面的，就是佛时代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各种结方式来结缘来度众的一种方式。然后现行的这个呢仪轨呢也是一种小乘的这个里面讲的大乘佛教里面讲的这种仪，按照这种的众生平等的这些概念，众生皆为父母的这些观念的话，应该就是这些观念怎么讲呢，跟我们刚才说的约定俗成一样，跟当时的这个社会文化习惯习俗有关的这些呢并不会看得很重。因为我们上次也说过，就是上上的戒下戒呢，下戒呢从于上戒，就是受摄于上戒，所以上戒就是像菩萨戒，那时候就是你的爱心呢接纳度啊，心呢更广大，发心更广大，对关心别人的这种的苦乐这些上面更广大的情况下，小的这些呢不是那么广大的，就是立即于自己解脱的这些呢戒呢，就是也就是融入到上戒当中。现行的这个仪轨里面的现行规律，无决定侍女等身之障碍，国王不许等诸等诸障，不能驱鸟等身障，以及发为黄色等庄严障碍皆无有。这也是当时我们说的一样，因为像现在有一些居士也会这样说的，他说哎呀应该传法的时候应该跟有钱人结缘，那有钱人一结缘呢，他们其他人一看这些学佛的人这么有钱，那我也想学佛，这样的一种心。或者是说有一些高官啊什么之类的明星啊这样的，或者是某一个明星效应来传佛法，就是他们说连这个明星都信佛呢，那你们其他人赶快别就是落到后面了，就因为追星族多。或者是佛教徒也好像以此为荣一样，喜欢拿一些名人啊明星啊，或者是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去拜访这个寺庙啊，也有些人跟他们握个手一起合个相，那些都当成一回事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怎么讲呢，这种做法就是一种表法的方式吧，就是说好像佛教的僧团素质很好啊，以前不是早期的时候都是一些可能很早的早期呢就跟很多辉煌的就是兴衰都有嘛，但是80年代啊90年代初的时候可能很多都是老太太啊居士，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后来2000年这样以后左右以后学生啊大学生很多很多，然后再过来的时候很多这些商人啊还有甚至高官啊这些当中都有，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有这个想法，觉得哎呀学佛好啊，那都顺了，就是世间的事情都顺，那可能出世间也很顺吧。你看这个福报主要是看钱有没有钱嘛，有钱的多脸上发红光的那些人就觉得哎呀太好了，我也要学佛，就这种的心态。所以这个应该不是有特别出离心的这种的，跟分别解脱戒应该不相应吧，但是至少跟世俗的这种弘法所谓的这类的一些做法可能就是至少能有投身人天善趋的这种佛法上面比较相应嘛。所以但是说在那时候都有这种讲究，所以说佛门当中呢，那你现在应该以后可能或者是某一种程度上应该找一些。好的，刚刚说这些就是世俗的表法，然后可能就是我应该少说，刚好掉线了就不说，这样好一点。在这个里面就是意思说传戒的人呢，这些就是就受戒的人他应该跟随这个传戒的人重复然后就是清晨呢这些就是就受戒的时候一般都是选择一些良辰吉日呀这样子 然后就受戒的人要坐高一点地方啊，被受就是传戒的人坐高一点地方啊，受戒的地方，受戒的人呢坐低一点的地方啊，然后有些时候呢就是给这个就是三宝呢，就是佛法僧三宝所依物，佛像、佛经、佛塔或者舍利子这一类的，然后有这个传戒师，然后被传戒的人或者传戒师里面像我们说的清教师呀，负责他的教育的人啊，然后有些时候是一个人嘛。但是就是有这个规范师啊这类的，然后有时候有心理啊，做一点小供养啊这类的，反正就大供养小供养就随个人嘛。但这些时候呢，这个时候供养不是必须的，但是是那种就是像做一些就是供斋啊这类的也有，就是做的时候然后要给回赠一些东西啊，包括一些就是说吃的钵呀，以前就是你受比丘戒的话要禅杖啊，就是衣钵呀这类的东西，然后就是正式，然后有一些像汉帝以前受那个好像头上刺那个就是什么什么香疤那类的做法好像以前是没有的，早期的时候，后来是一些苦行的人为了就是断绝回头路应该造的这种，就是过河拆桥以后你再也不要想回头过世间的这种生活，别人一看你的脑袋就是一个出家装的脑袋，你这样子可能就是以后不会再入家式的这种的撤后路，没有放梯子撤梯子的这种做法嘛。所以就是在佛像佛塔这些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因缘具足的面前呢，就是受这些戒，然后戒的仪轨啊这些都很多，这些传戒的这种的方式，所以像我们说的一样，如果你在这边下一次也不就我们准备受八关斋戒嘛，那八关斋戒的时候大家也可能就是根据个人的动机，其实主要是心，外在的这些仪式是配合你的心的这种怎么讲呢，坚定的方式，为了就是怎么讲呢，庄严以及正规，给别人给你自己有一个交代，就像以前人有些人结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嘛，他办一个很大的结婚以后很就是邻里乡里十里八外就全都了解的那种的一些活动以后，那这两个结婚的人都不好意思分开，好像分开以后好朋友啊就是亲朋好友连不认识的那些人都认识他们哪一天某一次他们结过婚，所以以前那种乡邻乡居这样子的地方的人呢，就是怎么讲呢，都是相互都认识，那这样子不像现在一样一个飞机票就不见了，不是那样的社会嘛。所以一辈子在方圆百里里面过生活的人大部分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也是某一种的庄重啊，这样子让他就是受的这些过程都比较符合一个怎么讲呢，给自己，因为有些人他不知道，甚至戒题，像刚才为什么要解释戒题呢，他就是念了一个仪轨结束的时候啊，我已经收完戒了，这种有一件又握一下手，像佛陀刚才讲的啊，你善男子就是吃饭行的这样讲的时候，那你说啊，我哪里收戒了，我怎么不知道这样，所以就是这些仪式呢可以给你一种的什么礼拜呀，什么这样子剪头发呀，然后去发明啊，这样一弄以后你觉得啊，时间是不是快到了，已经到了啊，那反正我再讲一点啊，快一点讲完就完了，这个部分你说完比较好一点吧。这个里面的选择环境地方，就是说因为就是应该定下来的这种的选择上面，就是时间上面，像我们刚才说的选择环境的话，你说去寺庙啊修行的这样的一种，一般的人像出家的意思说不再住在原来的家嘛，但是在西藏啊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家室的出家人很多，在日本也一样，好像以前听说就日本的有些出家人其实有很多人是有家室的，不同宗派可能就不一样吧，但是有很多有家室的人，有些出家人他吃肉，有些不吃，有些人自己不吃还要去买肉，因为自己家里面的女儿吃啊或者是儿子是啊，这些出家人是一种家道，就是家庭传承来继承这个寺庙的，日本这种很多，蒙古一些地方也有这种，就是不是说很多吧，但是有一些是类似于藏传佛教，但是不是类似，就是它就是藏传佛教， 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有瑜伽社呀、啊、有些是因为跟历史双比如说像俄罗斯呀、啊、这样就传过来这种共产的这些文化然后跟这些有关系后来早期的时候应该也有但是不至于那么多后来好像就是因为大家还俗的这种的那时候寺庙都破了这样强行还俗这样以后就是一些寺庙的住持后来还要想弘法还要继续扶持这种佛法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有家室了但是这种的也有在藏地也可能有可能就是也许 3% 到 5% 这样的之间的有些瑜伽室这种的传统以前更多这持宗德赞王的时代应该莲师的这些几乎法师的时代多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就是怎么讲有点像基本教义派一样就随顺有部进步这种的传承反正清清楚楚的了解的达成了这种发心谁知道你心里面怎么想的所以他们很多慢慢就是就瑜伽师的这些传统会降低就是数量降低了很多尤其是格鲁派这个就是将近有300多年的这种就是主导社会的这种传统嘛他们都是比较怎么讲呢非常强调这种出家的这些清规戒律这种的做法所以格鲁派几乎没有太多的瑜伽师的概念当然有像实时班禅喇嘛呀像加妙活佛呀帕巴拉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也有很多的格鲁派的高僧其实也是瑜伽师的这个做法但是就历史上也是有但不是说没有有一些格鲁派的很有名的寺庙的住持也是瑜伽师之类的但是整体数量上面呢真的还是少很多那瑜伽师的数量很少的所以就处所的环境就是那一般是出家的这种概念那这里面就是这个时间的这个选择上面也一样我们说这个是没有在有部里面没有短期出家的这些概念然后就是说你这些心里面出这个受这些戒的时候的一些选择就是说你不能说真正是暂时躲避这个饥荒啊灾难啊战争所以去出家也不能说我就出几个月的几个年的家或者是说我在山上是出家人我下了山以后我不是又回到山上我又是出家人这样也不行然后就是说如果就是选择这个不害众生嘛就是这处理心里面修行的时候主要是不害不就是对着某一种的自己的这种贪欲然后不害众生这种的心那这时候呢你说曾经我也见过这样的法师就是说他的想法里面我不知道他真正怎么想但是至少跟我说的时候听说如果就是我不犯人如若人若犯我就是犯我很多很厉害的话我必犯人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念头里面其实如果你的想法是说特尤其是这种杀生啊之类的不是一般的那你挖回去啊这样的还好你生个气啊这些倒没什么但是意思说你有那个真正的敌人的概念你要想灭他想就是抢他们的财产想夺他们的东西然后这样的这种的心态上面说我不杀神但是我杀我的敌人我不偷盗但是我偷我的敌人那样抢的话这种不能起就是如果有这类很严重的这种心所以但是说因为比丘啊这些有很多的戒它不是说你一点点破戒以后你就真的不是和尚了不是这样子就是他有这种的生残的手的这些什么样的戒然后有些意思是说有些是主要的有些是枝分细末的东西那枝分细末这些需要忏悔然后主要的最根本的这些破的以后就是算等于是破戒了就是还俗的这种的破戒但是其他的这些细的这些就是怎么讲呢知分的这些戒呢就是可以有忏悔然后重新这是为什么有除忏的活动啊每日就是诵啊每个月月就是初一十五这些诵的这个方法然后对于一些身心有障碍的人像我们刚才说的为了形象不好出家人都是残废啊或者是都是贫穷人啊相貌都是很奇怪的一些人那这样子的话很多其他的上流社会的所谓的那些人一看这些全部都是好像就怎么讲的奇奇怪怪的形状那可能他们就觉得我们像天人一样其他的像那个恶鬼一样的我们不可 天人和恶鬼住在一起，在一起这样的有点难。但是佛陀时代就有这个问题嘛，他的这个有些弟子，他们都不愿意跟其他的这些种姓低的人一起。然后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一些弟子呢要求说，因为佛出家以后，后来有释迦族有500个弟子就跟着他出家。那这些弟子里面后来有些想，我们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是他这个怎么讲呢，弘扬开的，那这样子应该以后有释迦族来继承这种的传戒和主持佛法的这种一切活动，有应该最终的权利归属于我们这个家族吧，家族。所以有这种的想法，所以佛这些不同意，不是就后来也有其他的一些人呢，像提婆达多啊这些呢，他们提婆达多其实是释迦族，所以他是那个提婆达多呢也是受他的一些弟子，就是像居家里啊，迦卢卢提舍这些的一种的怂恿下诽谤佛法佛陀，就是他们是有自己提婆达多的他的那些人对他的好朋友吧，因为就好朋友害人嘛，你这个好朋友没有见解恶友嘛，就然后诽谤佛法，然后他自己近视就是一种的侍从，然后提婆达多的心慢慢也变了，因为提婆达多有20年的时间呢跟着佛陀，然后他是很精进的一个人，戒律禅定这样，像很聪明也很博学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就是说后来呢就是还是想要怎么讲当领导一样，就是有一种就是佛陀跟佛陀说啊，就是你很累啊，你四处这个传法这么辛苦啊，我来帮你传啊，就是我来带领众生，带领这个僧众，这样的一种想法。佛陀就是在世的时候呢，他有神通第一的这些，像叫什么目犍连啊，多闻第一阿难啊，然后就是智慧第一舍利弗啊，这些都有的话，佛也没有说你们就是代表我，就是像迦瑟那个有嘛，就是佛陀派他去就有讲法呀之类的。但是就是所以这个佛没有答应以后，提婆达多就慢慢就生气了，然后就开始想要就是分裂，然后就是那个怎么讲呢，跟阿舍舍王就是关系慢慢就好了，权力大了，然后影响力越来越大，然后阿舍舍王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人嘛，开始的时候把这个频毗娑罗王就是弄死了，就弄到监狱里面去，这样。所以这些做法就是为了就是更加出名的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些出家人的这些戒律，提婆达多弄得更严格的戒律，其实因为这是为什么说吃素呀，好多好多都也许变成一种娇慢，原来你一个人就是能做到这个，我比你做的还狠，就是比你做的还苦行，我就比你好像还厉害，道德心和道德更高，那这样子的方式来就是怎么讲呢，建立社会当中的某一种的名声啊，所以这个要看动机，所以如果你是不是动机不善的话，所作所为都不善，就以前宗喀巴大师讲的一样，心地善良则道果都善良，心恶的时候呢，心动机善，恶的时候呢，就是你所行的道都恶，你可以用佛法的修行来入地狱，像这个提婆达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在佛陀面前就是禅定持戒，就是不闻法20年，然后后来呢就是起邪见，然后分裂僧团，而且用很多的方式来就是伤害佛法佛陀，就是说这类的这些做法，所以他用这个攀这个高贵的方式，像阿舍世王的这种的方式，然后利用阿舍世王的这些权利，就是有点像会利用人嘛，然后去怎么讲加害佛陀好些个次，就是包括派刺客呀，就是对象，我们以前好像说过这些嘛，就是要像毒爪伤这个佛呀，狂向这个害佛呀，炮车呀，这样子就是击佛呀，用对石头就是压，就是往山下滚嘛，然后派刺客之类，所以最后呢就是他自己多行不义自欲必自毙，这个说法有吗，一样他也害死了像那个莲花色那个比丘尼啊， 然后慢慢慢慢被别人就看破了，看清楚了。然后用户提婆达多的六群比丘这些，渐渐的也就是越来越不成这个团体啊。虽然后来还是有一些这个人继续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们的这些做法，慢慢慢慢这些业报或者是不善的这些行为，慢慢慢慢就是伤害到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些所作所为，自己自作自受，有点像这个嘛，个人造业，个人担这样子，所以断绝，所以最后他做了这些以后呢，就是说，就非常痛苦，就因为被阿舍世王也就是关系不破裂了，有不好关系不好的，就不是不好了，就关系没有到有到破，就是。提婆达多和阿舍世王的关系破了以后呢，让莲花就是比丘尼莲花色这个居士比丘尼死了以后被提婆达多害死，所以引起很大的这些纷争这样子。这样以后呢，提婆达多心里面还是有一种在想到底应该怎么做啊，这些就是愁苦啊思索啊这样子。但是这时候呢，就是遇到一个外道，就是外道六识之一的一个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呢就说，其实你不用害怕，其实没有什么善恶报应，没有什么业报。那时候那这个人就饿到底了，就是提婆达多就想说啊，那肯定就是断灭的这种的死了以后，所以他断绝了一切的善根，就是没有善恶业报的这种的想法，那对自己来讲是最好的开脱嘛。所以这个是一般讲的，但是在大乘佛法或者有一些里面就是也是讲这个是怎么讲呢，怎么讲，本身说这所有的一切的这些方法呢，这些都是佛的这种的加持下演，就像演电影一样演给众生看，让他们都懂得取舍，懂得这些羞耻解脱道这个而讲的。所以这样讲的话，他可能就是而且佛也受记说，在某一个时刻这个提婆达多又就是证悟了成佛了这种的，就是为了先暂时在地狱当中呢，他但是也有他自己的一种的功德吧，就是这意思说不会太辛苦这意思，这种的一些也有的。总的来说就是就是一个是不能太用这些很细微的这些基础性的要求来要求所有的佛教徒或者是其他的众生，这个挺难的，就是个人就是众生很多的这些需要用善巧方法，因量体裁衣，根据他们的习性和层次以及这些方式来引导，甚至是个别的众生个别引导这样的方式，与他们指向根据他们的心性相应的这些法，这是最上策的。然后不能够就是一时打无数的鸟，或者是一竿子打翻一条船这种的行为，这种做法不适合。然后我们说的这个里面呢，前头就是说身语等障碍，就是说有些是不能就生理有障碍呀，或者是有些是国王不允许他们这个出家呀，就是没有得到父母的这些允许，而且会出一些很大的障碍，这样子的时候就是要考虑到说也许要得到家人的同意才能出家，要得到有些是国王的这些，你住在那些地方有各种各样的，每个国家的国情法律都是不一样，像现在一样，以前是你出家的话呢，你就八岁啊这些时候都能出家。因为这个也有故事嘛，就是说以前好像是哪一个好像我看了是哪一个来着，是阿难还是哪一个，好像是阿难吧，阿难好像是释迦族被这些血洗一空以后留下一些孤儿，是那个阿难的这个亲戚的。然后呢他呢就是本来出家人也没有说这个太多的钱财，但是他带来这两个小孩子呢，就托钵乞食的时候呢，小孩子是不是出家人不能够受供养，那阿难就是说把他的食物分给自己三个人吃。后来佛陀知道了以后呢，就觉得是就是应该年龄放在就是原来是规定12岁，后来放在就是更小8岁啊什么之类的，就可以7岁还是8岁7岁了，然后就可以就是受这个出家戒。现在你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小沙弥什么2岁3岁，那些不是小沙弥， 应该连驱鸟那些都不能的情况下。然后另外就是说怎么讲呢，像国内现在规定也是好像出家人是十几岁十八岁才能就是作为公民才有出家的资格，就有些文字上面好像有这些某一种的规定，可能跟佛的这种戒制是相悖的。但是因为如果你在那个国家非常非常严格要求这些，然后王法很严峻的话，那你就是根据这些做法酌情考虑，不能够仅仅说因为佛法有时候需要就是依附于某一种的真群来存在，有时候如果相处不好的话，有时候某些人犯大的业障的时候会就是消灭僧团啊，破拆这个寺庙啊之类的一些做法，有的。然后，然后说甚至残疾人呐，什么以前现在不是很流行弄黄色的头发吗？以前黑发好像就是整个社会比较。黄发很多是可能营养不良，还是比较下等的，没有太多饭吃的一些人，头发比较黄的比较多，所以这样子的人呢，就是甚至都不接受，不被僧团接受，这种状况也有。但是大乘佛教应该就是应该避免这种的状况，就是如果某一些人身心上面有残疾啊，这样我没有听说过某一个寺庙拒绝的，可能个别寺庙拒绝的可能会有的。觉得，但是有出家人是断臂的，有出家人是断脚的，这种我们都见过，就是穿着这种僧服啊这样子。但是他们处在更加怎么讲呢？不幸的状况下，但是说佛法当中呢，也有说啊，因为他们就是障碍，就是庄严的相。如果你这个里面有十个出，就是说有50个出家人吧，二三十个都是有眼耳鼻舌身，都有一些某一种的问题很明显的这样子，那这个寺庙受供养啊，或者是有出来发心的人，以前某一些人就不愿意在这里面出家呀，可能很多这种的因缘吧，所以说有这类的，就是影响所谓的庄严相这些，也有这种做法。但是说，应该从大慈大悲这种的角度来讲，应该说这些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所以我看已经多少这个事儿，还有吗？所以我们最后一句偈颂啊，然后我们就下课。就是具足处理心，具处理心善缘事，具足善说，如海见101种结摩上师前见，受尽缘。前为曾受圆满戒已于中经中有说明，就是这个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就是说，善事修处理，修行的人呢，应该就是具足一种的处理心，以处理心为主来受这些戒。如果说，以不良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求乐救苦的方式跑到寺庙去出家的话，它不是一个完全解脱的心，最好的是解脱心，但是心是自己的嘛，别人是看不出来的。你出家的时候，你只要说点头啊，就是说是，那肯定你也能出家。但是，最终发现这个戒体跟你的心呢，最初可能后来你也可以再不断的再一次在僧众当中的时候，比如说，酬补啊，或者是复戒的时候，你慢慢趋同于解脱的这些观念和修行，随着这些文思修渐渐增长。了解那也是好事情，但是就是说，也不是说最初发了一个心，永远就是那个层次、那个阶段，也不是这样子。但是说还是比较重要嘛，那个仪式当中你发了什么样的心呢？就是这样子。所以之前呢，如果没有出家，没有就是当居士，没有受八关这些之前呢，经常观察自己的心是蛮重要的。然后，这个受戒的法师，他的一些条件，就是他应该是有一定的修正呢、啊，也精通这些戒律啊、律部的这些经典呢、啊，宣说的时候呢，就是会比较流畅啊，给别人讲清楚。以前很多是背诵的嘛，全都是出家人呢，半个月每初一十五都背诵这，所以他会一字不漏的这种没有误没有丝毫的这些误差的方式来给别人传过去这个仪轨和内容，然后。就是上师前，在这个你自己没有这种身心的种种的这些为缘这样的一种的发心下， 就是说精通三藏这样的一些有一定的功德和有一定的这些就是说证悟，哪怕是没有提证的话，至少有认知上的一种的对这些见解上面的很纯熟的了解。所以在受戒的时候呢，就是说现在因为是这个部分是新的这个仪轨的部分来受的话，就是分次第的念出来，就是居士受戒，然后再受沙弥的戒，再然后受比丘的戒，这样的一种的方式，就次第的受。如果你不是佛陀这样子的话，你一下子给别人就是居士处理那个叫什么沙弥一起受，这些都不合适，这个上面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就到这里，然后念诵就是受戒以后，就最后一句话说得戒限则成许，念三诵之后最后一次，就是受戒以后他们会分辨，比如说居士现在有一些就念个仪轨简简单单，有一些甚至微笑握手，这样现在有一些法师各种各样都有，我觉得他们这些做的都很好，但是就是按照标准的这种的做法，传统的一些做法的时候，就一个一个问说啊，你就是就是杀生的戒你能不能守啊，然后就是偷盗的戒能不能守啊，然后这里就是念诵的时候他是把就是比较稍微繁琐一点，但是会一个一个的向你介绍，然后能不能守，让你一问一答这种的方式，然后就尽心受什么，就是说皈依就两足尊，皈依法，正正尊，正重重重尊，就皈依僧，这样他就是皈依佛，两足尊，这样讲，然后再一个一个去说戒条啊，这样子。因为就是你如果出家人的话，也要给你戒魔师给你宣这个就是所受的戒，所以这个最后的界限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你最后一次读三遍的话，最后一次读完的时候呢，就是那一刻自己读完的时候，以及或者就是结膜是给你打指响这样的就声音的时候，就是啊，你给你已经提前说好了，听到这个声音你已经有了。就像说因为有些人觉得我是哪时候受的，是开始受的，中间受的，还是结束的时候受的，那我怎么没有当时哪一刻，我需要那一刻嘛。比如说有些人结婚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说什么摇那个苹果吗，还是怎么样敲一个钉这样子，那就相当于你扔那个花吗，反正也有一个仪式吧，就是说穿戒指嘛，相互穿戒指的时候算是结婚的那个高就是点嘛。所以他们说就收戒的时候就是打指响的那一刻，就这样子。然后谢谢诸位，然后希望就是今天讲的内容呢跟出家众有关，多与出家众除了以外，就是居士的一些内容和八关斋戒也有一些关系，所以但是对出家众多一层了解，然后多一份尊敬，所以这样的心我们就结束。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安安心心睡一个好觉。